第二十六集。不过，既然朝阳对我如此提议，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以代理人身份参加了凶手评选会的事。看来向警方泄密的并非朝阳。知道这件事也算是一种收获，但我依旧不能被朝阳的几滴眼泪轻易打动，更不能傻乎乎地去帮他寻找凶手。
你已经把知道的事都告诉给了警察吧？让他们去抓凶手不就好了？
我随口敷衍了几句，朝阳突然睁大双眼，嘴巴也抿成一条直线，仿佛又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慢慢开口说道：
因为我向警方告密，刚刚警察来医院将冰田医师带走了。走出诊室时，冰田医师瞪了我一眼，想必已经猜到我将针孔的事情说出去了。等他被警方释放，我一定会立刻被医院辞退。
朝阳握紧拳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。
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如果我付出了遭到辞退的代价，最终却没能查出荣治死亡的真相，未免太不值得了。
说罢，他看着我笑了起来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突然发现我对他的笑容有些缺乏抵抗力。方才被刑警逼问时，我会与他们针锋相对，但当朝阳微笑着请求时，即使与职责相左，我也忍不住想要帮助他。这种情况或许就像北风与太阳这个寓言里所讲的一样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当然也不可能为此而放弃工作，背叛自己的委托人。最终我还是打消了帮助他的想法。
还是多考虑考虑吧，你为自己被辞退感到不值，这种情况在经济学领域当中叫做沉没成本。已经投入的费用即使退场也无法挽回，但如果坚持下去，还得投入更多的资金与劳力，导致损失越来越大。像这样想要挽回既有的损失但却加重了损失的情况，在心理学领域当中被称作协和式飞机效应。
我口若悬河地讲着，但朝阳只是笑吟吟地望着我。
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你应该尽早接受被辞退的现实，别去找什么凶手，而是赶快再找一份工作。
朝阳终于还是没有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栗子律师对委托人可真是认真负责呀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会觉得你值得信赖。
我大吃一惊，立即反问道：
什么意思啊？栗子律师，你曾以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过凶手评选会吧？
只见朝阳对我怒目而视。
为什么会这么想？
我立即再次反问。
昨天你和傅志不是谈过这方面的事吗？就在那栋别墅的客厅里。
我突然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。当时我们在客厅里等待雪乃到来，傅志提起这方面的事，我一不小心就接了话头。由于待在荣治的别墅里，身边又是傅志、沙鹰等人，就不小心以为周围只有森川家的人了。然而当时还有朝阳这位无关人士在场。我为自己的失误而感到震惊。
那么把这件事情告诉给警察的人，就是我。
朝阳用一副满不在乎的语气说道：
为了方便破案，我把昨天看到的、听到的全部都告诉给了警察。只不过我不知道栗子律师的委托人是谁，所以警方应该也不清楚。
我轻轻闭上双眼，将昨天发生的事大致回顾了一遍。确实，我应该没在朝阳面前说过会暴露委托人身份的话。如果荣治的死真与那个针孔有关，那么即使小田委托人的身份遭到暴露，他也不会被当作杀害荣治的真凶。这一点固然很好，然而最坏的情况是，荣治的死因依旧被认定为患了流感，同时小田的身份也遭到了曝光。倘若如此，小田是有可能遭受到刑事处罚的。
我想让栗子律师帮我寻找凶手，但没说不给报酬。
朝阳松开拳头，十指交叉。
就算抓到真凶，他也很有可能无法获得荣志的遗产，而我则会尽量帮助你的委托人获得遗产。虽然荣志在遗书里说要把遗产送给凶手，不希望凶手受到惩罚什么的，但我的想法却正好相反。我希望凶手一分钱都拿不到，而要受到刑事处罚，偿还自己的罪孽。
我望着朝阳的侧脸，只见冬日的阳光照到他脸上，那对圆溜溜的眼瞳仿佛满月一样迷人。
要是我说不呢，那我就把这件事情曝光到网上，宣称剑池粒子是个想与杀人犯分享死者遗产的缺德律师。
我不禁放声大笑。
知道了，我会帮忙寻找凶手，不过荣志的遗产一定要归我所有，不是归我的委托人所有才行。
听了这句话，朝阳嫣然一笑，欢呼道：
太好了。
继而张开双臂拥抱过来。
你看什么呀你，别这样。
我一边推开他，一边在心里嘀咕，真是的，根本抵抗不住他的笑容。当晚我与工作结束后的朝阳凑到一起。
真是的，网上连情报站都有了。
朝阳开着小型汽车，我坐在副驾驶席上摆弄着平板电脑，漫不经心地嘀咕着。
死后留下神秘遗书的贵公子森川荣治，其顾问律师遭到杀害，遗书也被盗走。一般来说，警方的搜查工作通常会保密，可这次却对媒体透露了这么多。
谈论片刻之后，我们决定去一趟雪乃家。为了确定死因，首先要了解遗体被发现时的状况。据说荣治遗体的第一发现者就是真理子和雪乃。如果是这样，去找雪乃自然更加方便，也更容易打听出消息。到达雪乃家后，我注意到拓卫的汽车不在，可能他不在家吧。我按响了门口的对讲器，过了一小会儿，里面传出声音。
请问您是？
他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畏惧。雪乃说过，拓卫经常出差不归，今晚恐怕也是如此。这种时候突然有不速之客来访，产生警备心也在所难免。
雪乃女士，打扰了，我是剑池粒子，我错过了回东京的车，方便的话能再留我住一晚吗？
我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这个厚颜无耻的要求。
啊，粒子律师？哦，对，是您。
应该是通过对讲器上的摄像头确认了我的身份，不一会儿门开了，看到来访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朝阳的时候，他被吓了一跳。雪乃似乎对大晚上站在门口讲话有所顾忌，因此尽管有些为难，但还是将我们请进了屋。我丝毫没把自己当成外人，迈开步子熟门熟路地向客厅走去，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，还呷了一口雪乃到来的香草茶。
请问今天有什么事啊？
雪乃的眼神疑惑地游移着，同时开口询问。朝阳端正地坐在沙发上，先是轻轻行了一礼，随后开口说道：
冒昧打扰到你了，我们这次过来是想确认荣治的死因，可以请你讲讲荣治去世时的状况吗？
雪乃的神情一瞬间阴郁不安起来。
雪乃女士，你和真理子女士是最先目睹荣治遗体的人吧？
朝阳说完后，雪乃点头表示肯定。苍白的脸色配上苍白的肌肤，他看上去更像幽灵了。
当时荣治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
情况怎样？
只见雪乃蹙起了那对纤细而秀美的眉毛。
当时以为荣治睡着了，但走近一看， 却发现他一动不动，用手在他脸上探了探，连呼吸都感觉不到，再用手背触碰，他的皮肤已经冰凉。我当时被吓得连连后退，当时真理子女士是什么反应？
雪乃脸上一瞬间露出娇嗔般的表情，继而瞪着我说，
我怎么知道，当时我都吓傻了。